减法。西海回眸，位于新疆、青海、西藏三省交界处的可可西里无人区，是中国最大的无人区。这里被称作人类的禁区，因为高山缺氧，气候多变，不适合人生存。今天要讲的是，经过一段美丽的爱情之梦陨灭之后，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发生的故事。清代后期，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，恩昭是左宗棠手下的一名文职官员。有一次他们聊天，左大人说，我昨天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，梦到当这里的人们逐渐安定下来之后，在保留其过去的文化传统的同时，似乎都在寻找着来自天上的某种事物，具体是什么我不清楚。过了几日，左大人又提起此事，我既然把这里纳入大清的有效统治范围，那些子民都是跟着我有着莫大的缘分。梦中神似乎在跟我说，你派人到一个无人生存的地方找一找那份缘，虽然环境艰苦，但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恩昭说，那就让我去吧。左大人比较为难，因为他知道恩昭刚成家半年，夫妻非常恩爱，那个地方非常危险，去了能否回来都不一定。左大人说，我看你还是别去了，我另选别人，毕竟你们才刚成家。恩昭明白左大人的苦心，退了一步说，要不我回去和妻子商量一下。左大人默许。恩昭和妻子小红说了此事，小红说，我昨天也做了一个梦，梦到在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，天上却出现了仙女，也许是神在点化我吧，我正想和你说此事呢。恩昭说，那就是你同意我去了。小红说，我也要跟你一起去。左大人很高兴，派了二十来人跟他们一起上路了。他们一路上打听哪里是最不适合生命生存的地方。到了青海，大多数人因为受不了旅途的劳累都逃跑了，只剩下三个人。他们打听到现在的可可西里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，气候无常，非常不适合人生存。他们三人决定往这里去。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时，突然小红不慎跌落山涧。恩昭疯了一般和同伴绕道跑到了山涧下面。只见小红摔得非常严重，奄奄一息。恩昭抱着小红放声大哭，哭声在山谷中久久回荡。嗓子哭哑了，恩昭与同伴讲起自己和小红的感情经历，那段回忆是多么的美好甜蜜。说到动情之处，他的眼角流出了带血的泪。弥留中，小红听着丈夫哭诉着过去的美好时光，心里很平静。她本是天界的仙女，与丈夫就这几年的缘分，此时回天界的时辰已到，就该分开了。小红用尽最后的力气说，不要总想我，你我尘缘已了，
为西域的百姓与神结缘，才是正理。
说完，小红撒手成环。爱妻已逝，恩昭万分悲痛。他猛地一推崖壁前悬着的石头，没想到石头竟然松动落下，竟然一下子又砸死了那个同伴。恩昭雪上加霜，悲痛不已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抬头看那块石头掉下来的地方，似乎还有岩石在动。他赶紧躲开，刹那间十几块巨大的岩石崩落，小红和那位同伴都被埋在岩石下面了。当灰尘散去，恩昭仔细看岩石崩落的地方，发现里面是一个巨大的空洞。他壮着胆子往里走，看见有些光亮，就朝着光亮方向走了过去。在那里，他似乎发现了小红，正含情脉脉地看着他。他神情恍惚，踉跄地跑了过去，一扑，发现是空的，又是一阵悲伤。坐在那里，他又开始大哭。不一会儿，来了一位中年人，将他扶起来，找来一壶酒和几个小菜，与他谈心。交谈中，恩昭知道这位中年人从前受过左大人的恩惠，后来隐居这里，恰逢恩昭有难，他们在此相逢。恩昭感慨缘分的奇妙。中年人说，
我本来是想去西藏求法的，怎奈走到这里遇到一位神仙嘱托我说，
过几年这里会来一位左宗棠大人身边的人，他要去可可西里寻找一份奇缘，怎奈妻子和他的尘缘在此终了，他会受到很大的打击，你到时候好好的规劝于他，让他调整好心情，去可可西里寻找那份缘。否则如果心态不好，不要说寻找那份缘，就是他的生命都堪忧。
我也就听从那位神仙的嘱咐，在这里等你，顺便我也闭关修行。你把洞口那块石头推落，一下把我惊醒，我也没想到我一伸懒腰，就将洞口所有的石头弄得松动，跌落于地，洞口大开，你也就进来了，真是天意呀。
这一番话让恩昭心里的痛苦减轻了一些，他就留在这里休整一下。期间他有几次想离开，中年人却说时机不到，他也不便多问。一直等到四个月之后的某一天，中年人说，
你可以上路了。
恩昭独自上路了，常常感到孤独寂寞，痛苦地思念着小红。有一次，他面对苍天哭诉，
小红，我的爱妻，你究竟在哪里？为何狠心舍我而去？
只见小红微笑着看着他，身上穿的是恩昭从来没有见过的仙衣。他冷静下来，明白了，也许小红真的是仙女，与我尘缘已了，有别的事情先走了，但他似乎还有些不甘心。今生尘缘已了，说不定下一生，或者……想到此处，心里猛然一震。如果我的爱妻是仙女，那我走上修行之路，能不能与她相见呢？想到此，恩昭的心里还算有些安慰。当他千辛万苦到了可可西里无人去的时候，发现这里风景很美，藏羚羊、牦牛、野驴和狼都很多，这些动物充满了野性，恩昭有几次险些丧命。这里海拔高，严重缺氧，可是恩昭没有感觉到呼吸困难，
他总能感到自己有充足的精力来寻找那份奇缘。食物也不成问题，经常是没什么吃的时候，途中就能见到吃的东西。因为这里不同地段的地貌相似，容易迷路，恩昭就在心里求成为仙女的爱妻给予指点。这样只要他心静下来，就能感受到有道金光指引自己前行的方向。终于他来到了沱沱河附近的被称作西海的地方，金光停止不动了。他找到一个避风的地方住下，一心想遇到那份奇缘。在这里他遇到了管理这里的山神，对他说，
你来源于宇宙很高的层次，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而来的，将来创世主会来到人间弘传大法，你与创世主从前有约，一定能得到创世主的亲自传度。
恩昭很高兴，问创世主到时候长得什么样，还有创世主什么时候开始弘传大法。
我去找我的那些神仙朋友问问，再告诉你吧。
说完就离开了。恩昭一等就是好几年，后来他实在忍不了了，就想离开这里。他在西海边上回眸凝望了一眼，只见一群神从西海中间涌出来。这群神有的乘着天车，有的乘着天马，有的骑着鹤，有的驾着祥云，有的脚踏莲花，那位山神也在其中。恩昭向他们施礼，那些神都说，
你身上的责任很大。
恩昭听了心里有所不解，此时他最关心的不是这个，于是他问，
我尊敬的众神们，你们有谁知道到时候创世主长得什么样子，什么时候开始弘传大法？
众神正要说话，天降花雨，美妙的奇花从天而落。此时创世主显现在万里云端。创世主似乎明白恩昭的心理，用巨手将他和其他众神捧在手里，放到眼前，恩昭和众神都看到了创世主的圣颜。激动之余，恩昭马上想将这一奇缘分享给已经成为仙女的小红。此念一出，创世主严肃地说，
你的那位仙女妻子，我会用另外的方式见的，你就别再想了。
说完，创世主把他们放回了原处，飞走了。恩昭在想，创世主的圣言我见到了，可是创世主在什么时候弘传大法我却不知，这是个遗憾。不过既然遇到创世主了，自己来这里的使命也该完成了。于是他决定回新疆向左宗棠大人复命。走到快到乌鲁木齐的时候，恩昭在旅店里做了一个梦，他的仙女妻子过来看他说，
我也见到创世主了，创世主对我说，将来会有一位姓王的人打遍天山南北，并征用成千上万的乡女，来天山之后的不久，我就会来人间弘传让生命真正得度的大法。只是这位姓王的人身上有一种不好的东西，他的行为和左宗棠为国为民的赤胆忠心是完全不同的，这一点你们要清醒。
你的尘缘也已经了却了，左宗棠大人自有他的奇缘，这些你都不用担心。现在你完成了当初左大人派你完成的历史责任和使命，也该走了。
恩昭听了很高兴，但是为没有见到左大人复命而感到遗憾。恩昭写了一封详细的信留给一位可靠的人，让他转达。
做完这些，他也不清楚自己会用怎样的方式离开人间。正想着，不知不觉间，脚步挪到了街市上。恩昭在街市上闲逛的时候，被人误杀，结束了那一世的尘缘。今朝，当中共窃取国民政府抗战成果之后，作为中共重要将领的王震1949年年末率军进入新疆，为了稳定官兵的心，在50年代从湖南招收8000乡女。这些乡女上天山之后，可谓是受尽了苦难。而就在这一幕演绎过40年之后，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开始在东北弘传大法。今朝，恩昭夫妻俩都在国外，早已得法。如今，恩昭作为一名知名的媒体人，用自己的努力在珍惜过去与他有缘的所有生命，希望这些人都能有个美好的未来。这正是追随左帅平新疆，梦中神士齐元将，历尽万苦来寻找，今朝圆满返仙乡。